去儿童崇拜。弟兄姐妹平安。相信大家都知道，对财务、对经济，那不是我的专长，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只是把我所听到的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相信在最近这六个月当中，或者甚至一年当中，大家都听过也知道，美国很快或者已经进入一个经济的衰退，我们说 recession， 有的说还没到，但很快会到了，我不知道大家的理解是怎么样。那很多这样的研究的机构，他们这找了很多的证据，他们也举了很多的理由，说这个衰退是必定也很快会发生的。他们引用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通胀非常厉害，然后联邦储备局也不断的把利息增加，他们也看到在过去有一段时间也有不少的银行他们在这个经营上面有困难。那所以种种的迹象让他们觉得这个经济的衰退一定会来，也可能已经来了。那从他们的估计说，如果还没到的话，也可能在未来六个月到一年当中就出现，甚至估计这个出现的比率和几率是达到 70%。 然后他们也估计这个可能会有六个月到两年的时间，那带来的影响都非常严重，那可能会因此很多人的失业，很多人的投资就泡汤，也有很多的人可能是因为这个也让他们这个生命生活受到影响。那很多人提出这个以后，那我们听到的人心里面就会想，那我怎么样来防止这个经济的衰退影响我的生活，我该怎么样来预备。那当然这个我刚才已经声明了，我不是一个专家，我听到的有人说很多的不同的方法你要好好的去预备，比如说你要预备有一批的那个流动的资金或者现金，大概可以够你三个月到六个月的用使用，你的存在这个家里面或者银行里面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然后看一下你现在你的债项当中哪一个是最昂贵的，你付的利息最高的，你就把这个还掉。那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帮助人去预备面对这个经济的衰退。我现在所说的是在美国，美国的经济的衰退。那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当中，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影响我们更大的，也必然会发生的。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预备自己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我所说的就是世界的终结跟耶稣的再来这件事情上面。那在圣经里面 上次传道跟我们分享的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前面，彼得已经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他引用了圣经的证据，各样的事情来告诉我们，这个终结必定会来，也很快会来到，而带来的影响是更深远、更广泛。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好像彼得所说的，这个主耶稣的再来、世界的结束这样事情，是主自己他应许。那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的，也会实现，那是我们所相信，也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什么时候来？很快。来的时候是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不知道的，就会来到了。那影响深远广泛是因为什么？一个经济的衰退可能是半年，可能是两三年，但是经过了以后会有复苏，是一个周期。但这个世界的终结不是一个周期，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就发生了，不会再有回头。在彼得后书前面，刚才我提到的第三章里面也说到，来的时候带来的影响是地和地上的一切都不会再存在，都被再用火把它焚烧融化，包括人也是这样。而这个影响的不单是信了主的人，不信主的人都一样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这个影响。也我们知道这个终结了以后，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在基督的台前，我们要向主来交账，那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终结会来，那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我们关心怎么样预备，帮助我们可以度过这个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有没有想一下，这个更实在的、更肯定的、影响我们更深的这个世界的末了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去预备？那今天我们从彼得后书，从第三章的十一看到最后第十八节，在当中可以帮助我们从三方面来预备这个一定会来的这一天。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不去再读了。我们今天会从三方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在这个等候这一天来临以前，我们要该怎么样做？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生活，我们也有一个盼望跟忍耐的心态，我们要在恩典和知识上我们要长进，那是彼得在今天来对我们所说的这一段话。那在我们进入这个今天的经文以前，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次传道跟我们分享的第三章的从第一到第十节里面。那首先彼得就提到这个主再来的事情，以及在旧约里面先知跟使徒所说的话，说到这一天一定会来。他也提到有不少的假的教师，他们看到这个世界表面的现象的话，他们就认为不会来的，不会再来，还会嘲笑这个主再来的这个应许。那彼得就反驳他们说，神所应许的，神所说的 必然会成就。现在你们看到还没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主还在容忍，还在忍耐，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得救，那是主的容忍。但这一天一定会来，是我们还没预备好，我们不知道的时间，这一天就会来到，好像贼来到一样。那是前面他告诉我们的。但第十节里面，彼得就用我们人类可以了解的明白的文字来描述这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看到的景象，那是我们人能明白的。彼得就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也是一很轰动的事情，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想象来想，那一天会怎么样发生？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好，那一天天必有大的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那是彼得告诉我们。那既然这个是必然要来的事情，我们也在等候这件事情的来临的时候，彼得就在后面的十一节到十八节当中来告诉信徒该怎么样来预备这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做好一个预备。那我们就来看，从三点来看这个。好，第一个，怎么样要过一个圣洁和敬虔的生活。前面那个第十一节里面，彼得就说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他也回到第十节里面所说到那个景象，那种的让我们感觉到惊怕，那种的景象让我们所看到。那他说到很简单的，一开始就是说这个一切，就是包括这个世界还有世界所有的事情，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都被毁灭，所有的都归于无有。好，彼得就在十一节里面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那你们应当怎么样来为人呢？他就问这个问题啊，既然这个会发生，你们也看到也知道会怎么样发生，结果是怎么样，那你们该当怎么样？他就问这个问题，问完了以后他就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说你们要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生活。那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敬虔就是好像有神的形象这样。所以过一个圣洁和敬虔的生活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敬畏神，活出有神的形象的这样的生活，就是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因为地和地上的所有的一切都要融化，都是不可靠的，都要转眼成空。那我们就不应该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事情作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而是要把我们的眼睛放在这个永存的事物，来讨神的喜悦。那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就竭力追求这个圣洁跟敬虔，以致我们可以在永恒的天上，我们可以存有我们的财富跟荣耀，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然后在十四节里面，彼得在加强这些方面他的教导，但回应在这个彼得后书前面，在第一章里面，其实他也提到我们要保持圣洁，我们要脱离罪恶，脱离地上的情欲。在十四节里面，其实他所说的是什么？这是提醒信徒，在那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主，向他来交代。那倘若我们要安然见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没有愧疚，我们可以有一个平安的心来去面对主的时候，那我们要需要怎么？我们就要殷勤的努力，使自己没有玷污，没有指摘。那是保罗这边啊，彼得这边所说的。他用了一个比喻，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给神的时候，他们用的那个牲畜都是没有瑕疵的，都是最好的来献给神。那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安然去见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使自己是没有玷污的，没有瑕疵的？在常常我们都想到的是如果我们要去找一份工作，那我们就要预备自己。我知道有不少的人，他要找一份工作的时候，他一定要去有一个面谈，然后在面谈以前，你就要预备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面谈。那有不少的在可以这个服务哈，我们可以找到的服务是帮助人，帮你预备，如果你要找这一份工作，你要面谈的时候，可以帮助你怎么样预备好。那他会带给你一点那个 coaching 啊，教导，他说你首先你要明白，理解明白这一个单位，这个公司他们的运作，他们的产品，他们是那个做什么生意的，要明白它。然后在去面对这个面谈的时候，你要预备好，你要知道他会问你什么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这样来预备去面对这个工作哈，那个面谈的面试的时候。那现在其实我们也可以，当我预备的时候，我也问自己的问题，我也用这个来帮助弟兄姐妹。好像我们现在预备这一个，我们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主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想到主会问我们什么问题。当我们知道神会问我们什么样问题，主会问我们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好好来预备我们自己啊，试一下，如果你有一天你要面对主的时候，主可能会问你什么问题，可能就问你有没有忠心的像我的仆人保罗一样，不去计较自己的利益，谦卑的甘心的去做众人的仆人，忠心的来服侍我。那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九章，保罗就是这样把自己讲出来，告诉大家他是怎么样去服侍神。第二个问题，神可能会问，主耶稣可能会问，你是否忠心的尽力的去回应我给你的大使命，去传福音，去领人归主，使人做我的门徒。第二个问题， 那想到第三个问题，从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最近也查罗马书，主耶稣可能问你是否仍然还活在罪的当中，你是否记得你已经与我联合，你不再是罪的奴仆。第四个问题我想到，你是否在你自己的言语上面小心，你有没有勒住你自己的舌头，避免有过犯？那是雅各书里面提醒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我想到这四个，那帮助弟兄姐妹，也帮助我自己，我们怎么样预备来见主的面。第二个讲到，我们要有一个盼望跟忍耐的心态，在十二节到十五节里面，我会发现这个有三个这个盼望这个词哈，出现了在三个地方，然后另外忍耐也出现了一次。这个盼望跟忍耐是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去预备我们自己面对主再来。在三章十二节，第一个这个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为仰望，那英文的圣经特别 ESV NIV 的翻译了，三个都是一样的，十二节十三节里面同样有的是翻译成为这个盼望， NIV 翻译是 looking forward， 然后那个 ESV 翻译就是等候 waiting， 三个都是一样。那我们看第一个，第一个说到我们要切切的，就是我们渴望的热切的，我们去盼望等候神的日子要来临。这个跟前面彼得所说到那个假的师父假的教师是一个很明显的对立的。前面他们提到说你们要小心假的教师，他们否认耶稣基督之再来，否认这个应许，但你们反而你们要切切的热切的去盼望。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我们对主的应许的信心的一个表现，也是一个我们期待跟我们的主面对面来见面。所以我们要切切的热切的去盼望这一天的来临。十三节里面说到我们要盼望那个有公义常住在当中的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的意义是怎么样？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新天新地，是指现在的天地都要过去了，刚才我们说到都要变成没有了，但之后会有一个完全新的天新的地在当中，有神的公义彰显在其中。那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盼望，虽然现在的都会过去，但我们所看到是超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再来的新天新地。那第三个我们要盼望要等候的是什么？是讲到你们就要盼望等候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殷勤，我们要努力，要不要懒散，我们要尽我们的力去做什么，去预备好我们自己，以致迎接主的再来。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忍耐，就是在我们盼望等候的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忍耐的心态来等候。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白这一天主还没有，主回来的这一天还没有来，是因为主的容忍，主的忍耐，让更多人有得救的机会。这个同样也是应该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同时也是忍耐，让我们旁边更多人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但这个切切的去等候忍耐，不是一个被动的等候，其实是一个积极的有行动的等候。我让大家来看这一段经文，十二节这一段经文，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的时候没有把这个有行动的这个意义当中，等候的当中翻译出来。有一个新的翻译版本叫环球圣经版本，等一下我可以再跟弟兄提一下，他就这样翻译，他说等候并加书神的日子会来临。那 ESV 英文圣经也同样要把这个翻译出来，说在等候的时候 waiting for and hastening the coming of the day of God， 那个 hastening 的是有行动的，你不是坐在那边等的，你是有事情你可以做，你可以参与的，让这一天加快的来临。我们说这个叫 active waiting， 这是积极的去等候。那什么是积极的等候？好，那我不知道你们家中有没有青少年 teenager， 他们预备要开车了，他们很多时候这个叫 active waiting，积极的等候。我们当中 Kevin 他有四个孩子啊，四个男孩，我相信他很明白什么叫 active waiting， 这个积极的等候哈。我们特别男孩子，他们很喜欢，希望早一点可以开车。那在等候的时候是怎么样？因为什么要等候？因为好像现在宾州是18岁你才可以拿这个驾照，对吗？所以在这个还没到18岁的时候，他是要希望可以早一点，那怎么办？他们好好预备啦。他们你不用叫他，他们也自己预备，学会怎么样这个考这个拿这个考试。他们预备好，他们会温习，他们会练习，他们预备考试。然后他们会常常坐在你旁边，当你开车的时候，特别爸爸开车，他就坐在旁边看看你怎么样，问一下为什么你这样做，为什么做那个。他也很主动，如果平常你去加油的时候，他就说我帮你，我去加油，他下车。你要洗车，他会主动跟你说我帮你洗。你要修车，你要怎么样做，他就在旁边把那个工具给你。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是去做其他的事情，做 part time， 他要预备好，他们也要有一点的储蓄，有一点钱，有一天他真的可以开车的时候，他就会买一辆车。这个就是积极的去等候。那我们呢？我们是否也一样切切的去仰望等候这一天的来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既然彼得在这个圣经里面说到我们可以加书神的日子的来临的话，那肯定是有办法让我们可以参与在当中。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是彼得 在五旬节以后，他在圣殿的所罗门廊里面，他对百姓来讲道，说到这个神的子民，如果你们彻底的弃绝罪，不要被罪来引诱的话，你会加快这一天的来临。在三章十一节，我们刚才念的前面那一段经文，其实也是一样，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彼得是说到这一天会怎么样，那我们人当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然后就跟着就是这一段了，等候并加书神的日子的来临。所以这个把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敬虔跟这个加书连在一起，是彼得是在这边是这个意思。那第二个，马太福音的24章里面是这样讲的，耶稣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我们同心合力的去传福音，也是让主这一天再回来的那一天更快来到，加速这个过程，是第二个办法。那第三个办法呢，当我们按着耶稣所教导门徒怎么样去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那我们就向神来祈求，求神把这一天赶快的把它快来到。那最起码有三个办法让我们可以当中来参与，不单是弟兄姐妹，是我们个人都可以在当中可以参与的。问题是我是否愿意来按照刚才所说的，我们加书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不是被动的坐在那边等候，乃是主动的有行动的来去等候这一天。第三个我们所看到的，说要在恩典和知识上要长进。那彼得既然已经告诉了信徒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该有的生活的态度，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那就没有再没有借口了，那反而要进一步要做到什么？第一个要打稳这个根基，在十七节里面所提醒的，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坚持有一些的基本的原则、基本的信仰，是我们不要改、不可以改变、不可以妥协的，就好像基督再来这个应许一样。我们已经知道有假的教师，他们会曲解圣经，那我们更要防备，不要被他们的错误的教导诱惑了我们，离开了该有的真理，那是第一个。然后第十八节里面他就说了，我们要不断的长进，在什么地方长进？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经历和事实的理解上面，我们要长进。那我们看到彼得在这边来称呼我们的耶稣，称呼我们的主，用了很长说主救主耶稣基督来称呼我们的主，是一个很全面、很整全、完整的去认识我们这一位主。一个主是说到他的权柄，救主是讲到他的救赎的工作，耶稣这是指他谦卑道成肉身，基督是指他这个荣耀的受膏者。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这个 完整的这个方向来看，在这个全面的在主的恩典上面，我们要长进，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更多来经历主的恩典，在这个全面的在主的知识上面我们要长进，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真理对神的认识上面我们要有长进，一个是属灵的经历，一个是真理的知识，然后两个是要同时要有长进的，那我们才可以兼顾这个根基。那彼得劝勉信徒要在生命当中接受主的恩典要长进，是指什么？是我们学习怎么样支取耶稣的恩典，更恼念，更知道如何，那怎么样可以做的一个能支取更多更全面主的恩典的？说到我们是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主来求，我们能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主的恩典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我们要学习有一个感恩的心，才可以数算啊，原来主在这件事上面给我有很大的恩典，你会发现这个恩典是越来越多。我们也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学习交托，当我们凡事都靠自己的时候，你们经历不到，我们经历不到神的恩典，但愿意交托的时候，我们就荣耀神的恩典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做一个谦卑的人，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给我们恩典。你们愿意做这样的人吗？然后我们也在知识上要长进，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真理跟对神的认识当中有长进。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来长进。那圣经是神亲自默示的，他有能力来改造帮助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用心的去读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谦卑的让神的灵来向我们说话的时候，神的话就能更新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行为。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也喜欢用这个比喻，就是头、心跟手。我们听到的、学到的真理，从我们的头里面进入了我们头，我们思想、消化、接受了以后，进入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心思。当我们的心被改变的时候，自然我们就有行动，从我们的手里面我们看到有行动。其实今天这一段经文，彼得后书这一段经文也是一样，彼得提醒我们主再来的这个应许是实在的，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知识我们明白了，进了我们头里面，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的时候，带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一个热切的盼望，明白这个盼望，这个应许的实现，也带来我们内在有一个心，我们愿意去改变，愿意去预备我们自己去见主耶稣，以致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生活，以致我们愿意在这个经历他的恩典跟知识上我们要长进。 好好来预备我们自己，从头到心到手。我们来看这个，就是从手，就是看重神的话语。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会变成怎么样？就好像前面所说到的那个假的师父、假的教师，他们否定、不承认有关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教导，觉得没有判审判，那结果他们就堕落进入一种懒散的放纵肉体的生活里面，以致带来的结果就是迅速的灭亡。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一件事情。那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来看重神的话。上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你要有自己的圣经，那是第一步，这个是首先的也必要的，有你自己的圣经。我也建议大家可以用的，上次我跟弟兄姐妹提到的祈祷本是非常好的一本圣经。那今天我更多的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建议我最近使用这一个新的环球的译本，我觉得在过去这一两个月我用的时候发现是非常好，是最新的，用我们现在了解的文字这个中文来翻译，比较容易接受明白的，也可以投资在这一套的新的圣经的翻译本当中。我也赞成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也有一本英文的圣经，也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版本的话，可以跟传道，可以跟我们再谈这个。有了这个圣经，那我们是用，不是买了这算了。那有一个很好的那个牧者，他这样提醒我们怎么样来读圣经，基本的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先好好去祷告，然后求神开我们自己的心，求这个智慧的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读完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就问自己几个问题。问第一个，就是当中我读完这一段经文，有什么榜样，好的榜样我可以学习的？有什么不好的榜样，失败的记载，我自己要小心的？那有什么教训，有什么命令，我是应当遵守的？当我们问完三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求圣灵帮助我们，不单让我所学到的进入我的头，也在我的心里面改变我，以致我可以有这个决心把这个行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读经的方法。那同时不单我们自己要读我们的圣经，我们也要抓紧每一个可以去听到神话语的教导的机会。感谢神，弟兄姐妹都非常努力，我们礼拜天我们来敬拜，来听神的道的分享，我们也参与主日学，我们也参加小组的查经。那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停在这边，其实也可以参与更多的，有讲座，甚至我鼓励弟兄姐妹，现在时间大家可能比较多一点，也很方便在网上可以参与的，就去神学院里面修一点课，帮助我们。我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有弟兄提到，我们很多时候花很多时间在刷我们的手机，想一下每天可能我们花，我自己也算不少的时间在手机上面， 如果你每天花一个小时在你的手机里面，把那一个小时用在读神的话，或者上网去修课，我想那个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在知识上来长进。那我们这来做一个总结，彼得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语重心长的来教导我们，好好来预备我们自己去面对主再来的这一天。他告诉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要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我们要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忍耐的等候的心态，我们要在领受主的恩典跟知识上面我们要长进。我们当中很多我们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人生都已经到一个地步啊，那也是一个时候我们来去反省，我是否预备好去面对这一天。我喜欢用这个体育的比赛来做一个比喻，很多的那个球类的比赛都有分上半场下半场，中间是有一个半场的休息的时间停下来，为什么？是帮助那一个球队或者比赛的人，如果他在上半场表现得非常好，他是领先的，他们就要想怎么样好好预备我自己，好加倍努力保持我现在这个优势，我还要把整个比赛把它打完，我要赢。如果他是落后的，他就反省一下在哪方面我还是做的不对，和哪方面我没有发挥出来，我要有改变，我要努力，我要在下半场的时候把这个比赛赢回来。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我们人生的一半的话，那我们再坐下来想在哪一方面我做得比较好，那就继续的努力。在哪一方面我还没做得好的时候，我的生活我的生命里面我没有好好的去帮助让我自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生活，以致我面对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那我就回想刚才我问的几个问题，你是否忠心的来服侍，你是否是参与这个传福音，你是否明白你不再做罪的奴仆，你是否在你自己的话语言语上面小心。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对的态度去等候的话，那我们再提醒我们自己，哇，我要好好的去改变这个等候，不是坐在那边等的。如果我没有去留意的话，那我很容易我就堕入这个好像假师傅一样放纵自己的生活，对人就不关心，因为我没有注意到要回来到的那一天我要怎么样，我没有盼望。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那我在当中如何参与，如何更加快主再来的这一天。我也想到可能在这个经历神的恩典当中，我没有好好的去想怎么样做一个愿意祷告的人，常常感恩的人，愿意常常去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给恩典的人。我可能在神的话语当中我没有看重，我该怎么样改变。当然可能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再提一下弟兄姐妹，你可以去投资在神的话语上面，圣经上面，那是一个好的办法。好，那我们 把这个彼得后书就讲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借着彼得来提醒我们，世界终结的这一天一定会来，我们也要面对主耶稣你自己。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我预备好没有？感谢神，当我们愿意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是帮助我们开始改变的第一步。今天从你的经文当中，你的话语当中提醒我们，有三个重要的部分，三点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求神你帮助我们愿意在这三方面好好的去反省，明白我们还有时间，神你容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极其自追。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相信，那么如果我们学习怎么样只有行动的等候主，盼望主的日子来到，他会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精心的生活。谢谢长老你给我们的提醒。好，我们有一首会影诗歌请起立。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过之长存。牵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真实真理和义教会，使我信心升高，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过之掌权，信心升高，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
三十周年，我住在你三十周年，是我信心宣告，在你三十周年，我住在你三十周年。请坐。
是的，在主凡事都能，阿门。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今天长老在我们当中的正道提醒我们，我们能够经历主的恩典。他说我们祷告有感恩的心，在他面前谦卑交托，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我上礼拜跟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我跟师母跟一个姐妹在分享，在跟他谈话的时候，有一件事我就很感恩。那位姐妹说他们有四位姐妹，他们坚持了祷告的小组，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我记得差不多一年多的是一年半以前，我开始请弟兄姐妹能够在小组里面推动祷告小组。我过去几个月时间我都没有说，我也不知道多少祷告小组在我们当中，可是这位姐妹的分享让我非常安慰，非常受到激励。因为圣灵的工作没有止境，相信这个祷告小组上帝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祝福。所以邀请弟兄姐妹参加祷告小组，参加小组，参加祷告会。有人说我在家里祷告，关起门来祷告不是很好吗？是的，很好，非常好，继续在家里关起门来祷告，但是要参加祷告小组，参加祷告会。当一群人，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带出来不同属灵的意义。就像我们现在在一起敬拜，跟在家里面自己敬拜是不同的属灵的意义。想想看，天父如果他的儿女在一起，在他面前一起祷告，他的心有多喜悦，他的心有多喜悦。如果你是一个父母的话，你就知道能够体会上帝的心，好不好？邀请弟兄姐妹下个礼拜二到这里参加祷告会，七点半晚上参加祷告会，请你为这件事情祷告。如果圣灵要你祷告参加祷告会，你就来祷告；如果圣灵要你不要来祷告，那你就不要来祷告。圣灵告诉你，不是教会的牧者长老或是教会说定规你要来祷告，不是的，是你跟圣灵的事情，可以吗？好，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欢迎今天在我们当中的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好不好？你站起来介绍你自己好吗？我这里邀请因为我知道今天王世杰弟兄还有刘元朝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要不要站起来让大家看看你们？出去了哦。好，如果你们碰到他们的话，介绍你自己。好，你介绍你自己来。
叫徐苏燕，之前在 CMU 读硕士，然后毕业了，所以我就我回来看一眼，我回匹兹堡看一眼的朋友。
好好，欢迎你，欢迎你，也恭喜你毕业。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初成宇我是在 CMU 读博士第四年，然后我在英文堂，然后今天第一次来中文堂。
欢迎你，英文堂、中文堂都欢迎你。好，请坐，请坐。还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有没有？有没有？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主。在你的周报里面有一个夹页，好不好？你们拿出来一个夹页，这是中文堂种子团队办的生活系列其中的一堂一个讲座是健康讲座，它的题目是肿瘤预防与诊治101 101我们请戴丽君姐妹她为我们来分享。我想这是个好机会，我们能够知道一下怎么样去预防诊治这方面的身体上的问题。也借这个机会能够邀请你的朋友其他弟兄姐妹来参加， 那我们在这一天呢能够聚在一起啊，是在7月22号下午，应该是周六下午2点钟在教会，好不好？还有今天我们彼得后书前后书结束，从下礼拜开始我们开始雅各书的系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能够先把雅各书看过一次的话，我想更加能够明白里面的真意。好，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在这里，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来互相彼此的问安好吗？彼此问安。好，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生命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
主要感谢你，因为你们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生活。